大家好，今天我们要聊的书的这个章节，主要想探讨的一个问题就是，正念冥想的训练是否可以让我们成为一个更好、更善良的人？那还真有研究者做了这方面的研究。这个实验怎么做的呢？他们先招来了一堆这个年轻人，20岁左右，然后随机把他们分成两组，一组年轻人呢，他们去上了一个3周的正念冥想的课。这个课是在手机 APP 上上的，另一组呢也是上了一个3周的，也是在手机 APP 上，但是他们上的不是正念冥想，是一个训练大脑能力，比如记忆力啊，比如专注力这样的一个课。然后3周结束后呢，他们开始做了这么一个测试，但是他们是秘密进行的，就是这个被测试的人他是不知道自己是被测试的。他们怎么做呢？他们找了两个演员，然后在一个这个走廊里有3个椅子，然后这个两个演员坐在那里，然后另一个椅子上坐着就是我们这个被测试的人。那他是不知道这是实验的一部分的，他可能以为自己是要等一个实验报告啊什么的，就坐在那个椅子上在等。然后他们又找了一个演员呢，是装成一个腿受伤的人，然后举着这个两个拐杖。走了过来，然后走过来之后呢，这个演员啊，就是受伤的这个人，他先站在了这个3个人坐的椅子边上，但是呢，他是站在了离这个被测试人最远的那一端，就是这3个椅子被测试的人坐在一端，然后另外不是还有2个演员也坐在那里吗？然后这个受伤的人呢，是站在了离这个被测试人最远的那一端，不是站在他边上。所以他站在那里呢，就装着是自己，可能脚有点疼啊什么的。然后其实这个实验就是想看这个被测试的这个人会不会主动站起来，让这个受伤的人坐在他的位置上。那为什么要让这个受伤的人站得离他最远的位置呢？是因为如果他直接站在了这个被测试人边上，很多人就会，对吧，有这种。社会就是这种压力嘛，就是我还是要把我的这人都站我边上了。但是如果是站在这个最远端的话，他其实很多人是不会主动站起来的。这个在心理学上有一个很常见的这么一个现象，就是你可能听说过，有些比如说一个人受伤了在大街上，然后会没有一个人去打这个120的电话，因为大家都会觉得别人会去做，别人已经打了。所以说，其实对于大多数人，在这个场景下，就是你们3个人坐在椅子上，然后来了一个举着拐着的人，站在了离你最远端的那个位置，然后你发现你旁边那2个人没有站起来给他让座，这种情形下，其实很多人是不会站起来的。我不知道你自己去想象这个场景，你是不是觉得你一定会站起来啊？但是实验会发现，大多数人都不会。因为他觉得应该是那个，对吧？离着最近的，站在那个，坐在那个受伤人边上的那个人，他应该站起来。如果我旁边这两个离得更近的人都没站起来的话，那我就别站起来了，感觉好像我多么那个什么一样的，我还要可以站起来。可能有些人有这样的心理。所以这个实验测试完之后，结果是什么呢？就是上了3周正念冥想训练的人，比那个上了3周。头脑这种记忆力什么的训练的这个人，他们站起来的人数要多2倍以上。那些做了这个头脑训练的这些人，他们只有16%的人选择站起来让座，而正念冥想的这帮人是有37%，2倍还多。虽然这个比例我其实觉得还是有点少，才37%，但确实这个，可能我们现在比较难想象，在这种场景下。其实愿意站起来的人还是挺少的，但这也是在美国吧，我不太确定，反正不是在中国做的这个，可能在中国我们在让座这方面的这个我们的礼仪会更好，可能比例会更高一些。然后这个实验里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点，就是这个实验在教这3周的正念冥想课程的时候，在这个过程当中没有教任何跟。你要做一个善良的人，你要对他人好，就是 任何这方面的内容都没有，它完全只是在教正念的最基础的这些能力。所以这就让研究人员还是有些吃惊的，毕竟两倍多的这么一个差距啊，就说明正念冥想它确实在某个层面啊，让人会变得不知道为什么会更愿意去让这个做。那当然也有些分析说有可能的原因是什么，那比如有没有可能正念做过3周正念冥想的这些人，他们更加的能活在当下，对吧？他们不是整天在想自己脑海里的那些这个各种各样的思绪啊，所以他们可能更能注意到把这个人是站在那里并且正在受伤正在疼，他会愿意让做，这是一个可能性。另一个可能性啊，我觉得这个可能性更大，就是当你通过正念冥想没有一直处在焦虑或者这种感觉自己不够好，对吧，自己的生命中很匮乏，对吧，这种匮乏感觉得我缺很多东西，然后不处在这种负面情绪下的时候，你是更容易去为他人做事情的，你是可以做出更多善良的事情。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体验啊，或者说你有没有看过之前这个奥斯卡获奖的那个叫寄生虫的那个韩国电影，它里面想探讨的一个话题就是为什么有钱人可以更容易的去做善良的事情，而那些穷人他们连自己都照顾不好，他们想善良也没有办法去善良，他们没有这个心力，对吧？所以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就是当一个人在处在匮乏感很重的情况下时，他整天想的都是我怎么能为我自己多获得点东西不会去想着怎么去帮助他人。这个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这个研究，之前我看到是在探讨也是探讨如何让一个人变得这个更友善更善良，然后他测试的是说让一部分这个实验者他们去读善良是多么重要，对吧，我们一定要做好人，然后另一组的这个被测试者他们是就读的任意别的这个不相关的文章，然后他们就想看说哎，是不是读了这些善良很重要的人会更愿意在他们行走的过程当中遇到一个也是一个演员，然后假装自己摔倒了什么的，然后去帮这个人捡东西啊，或把他扶起来，我忘了具体忘了到底是捡东西还是什么，然后结果他们发现读了这个善良更好啊什么的，这部分人其实并没有很显著的说愿意就是停下来帮这些人。那什么因素是就是决定了到底这个人更愿意停下来帮还不停下来，就是这个人是不是以为他要迟到了，就是他们这也是他们要测的一个因素，就是告诉这些实验者你要来不及了，你要赶快过去，然后一些人说无所谓你可以慢慢来，对吧，这个其实我们蛮能理解的，对吧，当你就算你是一个很善良的人，但你觉得你要迟到了，你看到一个需要帮助的人，你可能心里想说哎，实在不好意思，我想帮但是我没办法，我来不及了。所以我觉得这一点在生活当中也是一样的，就是当你心里觉得我自己还缺很多东西，对吧，我没有钱，我没有人爱，然后什么样的，我很缺爱的话，你也不太愿意把很多这种你的爱或者什么去给别人。对啊，所以我觉得这个可能是这个实验或者说为什么正念冥想在帮助我们让我们的内心变得更加充盈，对吧，更加满足的时候会带来这样让我们变成一个更好的人这样的一个效果吧。当然这些都是猜测啊。那最后我们说一下怎么样去，如果你真的想训练自己让自己可能更爱自己啊，或者说内心更充盈等等，也有一些非常这个专门去练这个的一些冥想啊，比如慈心冥想，大家可能听说过，这个在这个 Node APP 里大家也能找到很多这方面的内容。但大概的这个练习的逻辑是什么？很简单，就是我们大脑当中有这个去爱别人和爱自己的这样的脑区或脑回路，我们在这个练习的时候就是让这个脑回路变得越来越强，对吧，让这个能力变得越来越强。那训练这个能力呢，你就需要先让自己能回想起或者想象出当你爱别人的时候这种爱的感觉是什么样子的， 这个是你一定要这个亲身感受到才有效的。所以我们会说，你可以先想象你爱你生命当中最亲的一个人，最爱的一个好朋友，或者说你的亲人，你的外婆，甚至是你的一个宠物，对吧？你觉得你是可以无条件的爱这个人或这个宠物的，然后你就感受那份对他的爱，感受那份对他的那种祝福，希望他一切都能好的那种感觉，然后在反复的去感受这种感觉的时候，你就是在把这个你大脑当中的这个能力，这个脑回路变得越来越强，然后你再把这同样的一个感受，这种爱，可能把它带给你生命当中那些你没那么爱的人，或者是你不认识的陌生人，然后你甚至可以把这份试着去带给你讨厌的人，然后也可以把它带给你自己。你可以想象，你的外婆或这个宠物，它是如何爱你的？如果你站在它的视角，它会对你有什么样的一种爱的感觉？用这种方式来增强对自己的爱，这个方法非常的有效，你可以去试一试。重点就是你不能只是跟自己说"我爱自己"或者"我爱你"，我爱世界上所有的人，这样的语言是没有任何效果的。你一定要能感受到这份爱的感觉，才真的会有效。对，大家可以在这个 APP 里找到这样的冥想试一下。好，今天的内容就讲到这儿，希望你喜欢，也欢迎你把它分享给身边的朋友或家人。我们下周五再来继续分享。祝各位周末愉快。